们打开希伯来书第三章，我们会读第一节，然后再读，先读第一节。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实质为大祭司的耶稣。然后我们再读第十二去到十四节，十二到十四节。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那我们再读一处，是在第四章，仍然是第一节。这个没声音，不要紧啊。OK， 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再读第四章的十一到十六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两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好，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当普天之下你的众儿女在各处奉你名聚集的时候，主，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这里有一小群的人也可以奉你的名一起的来纪念你，来摆饼。主，真的就像诗歌所说的，当我们接着摆饼饮杯跟你面对面的时候，主，我们的心何等的感激你的恩典。当我们与你面对面的时候，主，世界就对我们没有什么吸引力。当我们与你面对面的时候，主啊，我们就只能谦卑在你面前俯伏，说主啊，我们一切的都是你所给，离开你我们就什么都没有。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既然都是领受的，有什么可以自夸呢？主啊，愿意每次当接着白饼饮杯，我们来与你面对面的时候，求你的爱就再次融化我们刚硬的心，就烧掉一切在你之外的偶像。主，我们需要你，真的是时刻都需要你。 虽然我们现在有一点时间可以一起的来思想你圣经中的话语，我们仍然要说，你如果不做工，人的话就是徒劳。如果不是你圣灵做工，人的讲道就是明的罗显的薄。主愿意你在我们中间赐恩给我们，不管听的不管讲的都能够蒙你的恩典。我们愿意对你说，主啊，愿你对我们说话，我们在这里恭敬的愿意来听。我们不只愿意听，还求主给我们一个能明白的心思，不只能明白你的话语，我们还求你给我们力量，能有了你的话就去遵行，因为这才是爱你的人。帮助我们，我们把这点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手中，奉主耶稣的名。当我想到在这里跟弟兄姐妹有交通的时候，我就想起上一次在这里跟大家要想交通希伯来书，不过我必须承认我非常有限，所以个希伯来书起了个头就没有结束，而且只起了一个刚刚开始的头。上次记得我说过，希伯来书它有个特点，就是当时基督徒开始面临逼迫，很多的基督徒开始在想，有没有走错了路呢？为什么我们信了主，反而我们的路越走越难走越难呢？弟兄姐妹，今天其实常常我们有一个误解的，可能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无意的常常给人一种错误的概念，以为说你只要信了耶稣，你的病就好了。当然主耶稣能治病，你只要信了耶稣，你的孩子读书就考出名校来了，当然主也能给你的孩子聪明。然后你如果信了耶稣，你不管做什么事你都会亨通。但是如果我们一直当当持有这种思想，我可以很肯定的说，这条路你走不下去，没多久你我都会离开跟从主的这条路。希伯来书的主旨就是，当时一般的人他们已经信了耶稣，但是因为逼迫来到，他们很想回到原先的犹太教去，因为犹太教是一个宗教，它有更好的给他们觉得满意的地方，就是当时罗马政府不逼迫犹太人，而且认为他们是一个非常好的有道德性的一种的宗教。所以当时如果他们回到犹太教区的时候，他们既能得到世人世界的同情，他们自己也觉得犹太教有个好处，就是很多东西都有律法，讲得清清楚楚，一二三四，你可以做这个，你不要做那个，你就可以因着这样，你会觉得你良心很平安，甚至你会觉得我不错。所以你会看见耶稣的时代就产生一般的这样的犹太人，他们能够大胆的站在圣殿里边祷告说，神啊，我一个星期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我都奉献十分之一，我不奸淫，我不掳掠，我不盗窃。他们一直能够看见自己的美德，他们以为他们能这样做，他们就是一个讨神喜欢的人。但是你记得耶稣当时就做了一个非常美妙的对比，他说旁边站着一个什么人，站着一个税吏，税吏在那里他连抬头望天他都不敢，他低着头用水捶，用手捶自己的胸部说， 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耶稣说，两个人回去以后，这个税吏更被称义。弟兄姐妹，希伯来书面临的一个危险是什么？有一般的人重新想回到犹太教去，想重新用人自己的善功、自己的行为来讨神的喜欢，而不是依靠神的恩典，在信心的里边全然的把自己交托给主来生活。所以在这样的前提底下呢，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就要写下这一篇，叫做用他在写到信的末了，他说，我略略写信给你们，希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希伯来书其实有13章，有人觉得它挺长的，但是作者说没有，我就跟你讲了一点点，稍微提醒你说要小心。上次我们说过为什么要劝勉，劝是警告，有危险，一个基督徒还仍然会面临危险。我们有三个仇敌是一直存在的，当然第一个是魔鬼了，他凡事都要跟神作对。第二个罪恶了和世界，罪恶和世界也是我们今天常常有意 无意就会被陷在他的陷阱里边。还有第三个仇敌就是人的自我，这个仇敌比其他的都更可怕，因为其他的那个面目很狰狞，一看你就知道他坏东西，但是这个自我呢好漂亮，每个人都喜爱。甚至在今天的世界的教育里边都一再的告诉我们，你要爱你自己哦，你要自己好好的把自己做得更美一点，出人头地。在学校的教育，从小到大父母的教育，原谅我说，我们都是在培育一个人的自我。但是其实这个自我就是我们在跟从主的路上最大的、最隐蔽的仇敌。所以我有时候越来越觉得说，为什么主耶稣会劝一般的人对他的门徒这样说，你们要回转成为小孩子的样式，因为若不是这种人进不了天国。但是你看见的是整个世界不是这样教导，甚至基督教也不是这样教导。基督教甚至也在教你怎样发挥你的本性聪明，大干一场，为主做大事业，这是今天的口号。但是我个人真的是越来越觉得，一个有本事的人他用不着救恩，一个有本事的人还没认识自己，一个有本事的人不可能被主所用。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拣选什么？拣选世上那些愚拙的，叫自以为智慧的人羞愧。
神拣选了那些软弱的，叫那些以为有能力的人羞愧。神拣选那些卑贱的、被人轻视的人，要叫在地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夸口。这就是从圣经一开头给我们看见的两个的原则。一个原则是什么？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常常很熟悉的该隐的原则，对不对？该隐其实在对神说什么？他听见了神咒诅了大地，以后要斩荆棘棘藜，要人要流汗满面才得糊口。他心里在想，人定胜天，我干给你看。所以他很努力干，他也干出成绩了，对不对？他有很好的收成，他把收成拿来奉献。他向神说是奉献，其实是在向神挑战。为什么说是他向神挑战呢？他说，瞧，你说不行，我做给你看，谢谢我吧。这就是该隐的思想。今天我们多少人心里都是这样，整个世界的教育都是这样，都告诉你拿出你的成绩来叫神羞愧。另一个是他弟弟的思想，他弟弟找到了一条神给人的救赎的路是什么？他弟弟在放羊，他就感谢神说，原来你为我预备了代替。他把羊宰了以后献上为祭，他对神说什么呢？他对神说，我已经无路可行，我已经犯罪了，我必须服罪，但是我要感谢你，是因为你为我预备了代替，预备了羔羊。所以当他献上祭跟给神的时候，神喜悦他所献的祭。弟兄姐妹，我想说的是，一个人还没得救之前，他总得有一天被带到一个地步，承认自己无路可走。他必须承认，我已经是个罪人，我救不了自己，这个人才可以有机会得救的。为什么？耶稣很清楚说过一句话，我来就是寻找和拯救罪人。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医生，没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所以你看见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总是有一帮义人，他不需要主之外，他还整天会挑耶稣的毛病。所以你别稀奇，你我身上毛病多了去，给人挑毛病你不要难过的。主耶稣这么美，全美的人，完全的都可以被人挑出有毛病。但是他告诉我们一样很宝贵的，就是只要你肯，只要你知道你是个有罪的人，需要耶稣的救恩，他就告诉你，神绝对会接纳你，因为没有一个罪大到耶稣无法赦免，没有一个罪大到神没有办法替你解决。同样对基督徒，我也盼望对你我是一个提醒。我记得有个作家讲过这句话，凡自以为能为神做事的人，神一个都不能用。我盼望这句话是你我的警告，神只用那些知道自己不能的人， 因为你不能，你才懂得靠神，你才懂得寻求神的心意，你才懂得凡事必须谦卑，让神做他的事。倪弟兄讲过这么一句话，重要的不是你为神做什么，而是神在你身上做了什么。而神在你我身上要做一件事很简单，他要用十字架不断地减少你的自我，他要用十字架，圣灵不断地在你心上绣上组织耶稣自己的生命性情。所以希伯来书它的背景，因为有这样一种危险，他这个作者就很非常非常着急的要写这封信来告诉他们，告诉他们有上次讲过，首先他告诉他们说，神在古时多次多番的藉着先知来晓谕列祖跟整个的历史，但是到了末后的世代，他就藉着他自己的儿子耶稣来做最完整最终结的最顶峰的启示。在耶稣之后再没有任何的救恩，再没有任何的启示，因为他是神整个心意的发表。耶稣自己就是神来做人，所以耶稣在地上能够说，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他的门徒跟从他好多年以后还在说，求主将天父显明给我们看。耶稣就对他说，我跟你这么久，你还没有看见过我吗？你怎么会这样对我说呢？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天父。因为什么？因为耶稣的一生 里边他最最精彩的表现了一个完美的人所有最美的可以表现的人性，他也表现了神对于人的所有的心意、爱、智慧。所以圣经给他下的定义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是道成了肉身，可以显在人的中间，可以被人来接触，可以被人来摸、来听、来跟从。所以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今天蒙的恩是大到一个什么地步呢？是前人真的不敢想象的。你记得有一次耶稣对他的门徒说这句话的，他说，听见你们所听见的这些话的人有福了，以前很多先知想听这些话都没听到。那就是说在公元前的几千年里边，人类一直想听到耶稣的声音，但是没听到，想看你们今天所看的东西也没看到。所以耶稣能够对人说，我如果没来到人间，我如果没有做过人从来没见过的事，你们可以不信我，但是今天我做了，我也对你们说了，而你们还不信的话，你们的罪就无可逃脱。这就是我们讲的这一位耶稣，他的荣美，他的奇妙。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当时就特意的来说，把历史发生的一些事来跟耶稣比一比。他比的时候他就说，耶稣比一切都更超越，都更优秀，他比天使优秀，因为天使不过是使者。他比摩西优秀，摩西虽然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神的忠心的仆人，他把律法传了下来，但是他是忠心的仆人。耶稣是神的儿子，当然身份更珍贵。而且律法来是定人的罪，告诉你神要求这样，但是叫每个人看见说，透过律法每个人只能够承认说，我做不到，因为只要犯一条你就犯了重条。 律法原来最大的作用是人的训蒙师父，像我们小孩子刚刚进学校，有老师来帮助我们一些基础的认知，然后呢他要什么，他要把我们引向那一位更完美的救主面前去。还有在历史上，摩西之后有一个伟大的人物叫做约书亚，他把以色列人带进了迦南地区的。那圣经说耶稣比约书亚也伟大，因为约书亚把人带进迦南地以后，你知道那个以色列人在历史上常常受外邦人的欺负，常常亡国，然后一祈祷一悔改，神又来帮助他们，又兴起一个领袖来帮助他们拯救打败敌人，所以他们总是这样起起伏伏。但是呢主耶稣来也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完全的安息，这是等一下我们会讲到的。耶稣比犹太人那种最崇高的宗教礼仪跟条例都更伟大，对不对？因为整个他在讲到的时候，整个律法旧约根据一个神所给他们的会幕，或者后来叫做圣殿，给他们一套赎罪的过程，怎样献上牛羊叫罪因此可以得着赦免，可以得着涂抹，给他们一位祭司作为神与人中间的中保，来成就这个和好的工作。但是他说耶稣比旧约所说的那些祭司更加的超越。为什么他更超越？因为他长远的活着。很多人为的祭司他会死啊，但是耶稣永远活着。当时祭司献的是牛羊，耶稣献上他自己是最美的祭物，他用永远的灵将自己一次献上，就成就了永远的救恩。所以这一个得着耶稣的救恩是永远稳定永远可靠的救恩。还有旧约的祭帐幕，旧约的圣殿是地上暂时的，当人犯罪的时候，甚至会幕被掳到敌人的手中，甚至圣殿会毁在敌人的手中，但是主耶稣是进了天上那一个更美的神的同在的圣殿，那一个是永远长存的。甚至他说耶稣今天就坐在天父的右边做大祭司，为每一个属他的人祷告。你有没有想过，今天你有一个中保在天上，他知道你我一切的需要，他随时愿意伸手来帮助你我，解救你我脱离那种的困境，或者他没有把你的环境改变，他却加给你力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这样一个这么美好的救主，希伯来书的作者就一面来勉励叫我们要多多的，任何时候你都不要忘记来仰望耶稣，救恩在他那里，拯救在他那里，力量在他那里，你要什么你都可以因着仰望耶稣，你能得到他成为你的满足和供应。同时他还警告，每次勉励之后他都有警告，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警告是你会失去 因为主把这么好的给你，但是你却故意的忽略他，轻看他，不听他所吩咐的，所以他就又，我上次说过，他总共分成五次的勉励和警告。那上次我们看见的第一次的勉励跟警告是什么呢？第一次就是说到，我们有一个这么好的救恩，所以呢，你不能够忽略这么大的救恩，你不要漫不经心的让救恩从你身边溜过，你却没有得着。他警告我们说，违反摩西的律法尚且要受死的判决，如果人刚犯耶稣的救恩，那个后果该是何等的严重。然后今天我们会进入第二个的警告，就是刚才所读的，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实质为大祭司的耶稣。这里第一个说到，基督徒都蒙了一个天召。我不知道多少基督徒有理会过这一个呼召。在世界上，国家会征兵，招你去当兵。在世界上有许多大机构会征召你去参加他们的事业，参加他们的研究，参加他们的发展。但是当主耶稣拯救一个罪人的时候，他同时就给他们一个天召。这个天召让我们成为一个地上的旅客，属天的居民。这一个天召是你我的神圣的职业。有时候我常常会看见很多弟兄姐妹有这样的理念，其实不完整的。我们觉得一个人，他可以是医生，可以是律师，可以是飞行员，他可以是 开汽车的，他甚至可以是倒马桶的，不要紧，都是每个人不同的工作。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了，不管你在做什么，你真正的职业是蒙了天召的人。你真正的职业是你得救那一天开始，你的身份被改变，你是一个属耶稣的人。很不一样，很不一样。同样读书，有人为着自己，为着未来，为着荣光耀主，他们自己很努力。但是你如果是个基督徒，你读书，你会知道是为主，你会读得更认真。一个有天召的人，活在今天，活在每一个今天，会更加的用心尽力的来活好今天。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为主而活在这里。我岔开讲一点点个人的经历。我1968年我去上山下乡，然后我在农村那个地方，从早上太阳起来干活，干到太阳下山，挑泥，挑石头，撒种，收割。我干这么一天的活下来，当时是人民币5分钱，5分钱还不是拿现金，济公荤， 哎，可能很多人没下乡听不懂啊，老一点的人听得懂，还必须是在中国的人才听得懂。就值五分钱。那你知道，如果是干一天活才五分钱呢，很不值得，没有人干的。所以当时我有很多的同学，他们上山下乡以后呢，他们觉得没意思啊，这个劳动根本就不值得嘛，对不对？如果今天叫你去干，干到完以后一分钱也没拿到，说给你记个账，记个五分钱呗，你会觉得干什么？我干什么要干活？但是那个时候呢，我刚刚得救不久，我心里火热着，我就对耶稣说，让我到农村的是你，不是政府，政府不过是工具，你透过工具把我送到农村来，所以我在农村工作是你叫我来的，我就为你干活。我那五分钱呢，不是记在生产队里边，我那个报答肯定在神的面前。因着有这样一种的认知，因着有这样一种知道，我们是蒙天召的人，我五分钱干得好开心，我真的是在农村那段日子干得很开心，干得很多人呢在我背后悄悄地在说我的闲话，说你看这个人积极着呢，准备要加入共产党了，因为你要争取表现你才能入党啊，对不对？那不过他们都错误领会了，我真的是知道我的报答在主那里，主对我也很信实啊，主对我信实，不是说那没钱就没钱啊，我整天天上叫乌鸦叼咸块饼来给你吃啊，还是肉饼啊，也没有。甚至呢，因为在农村过强的劳动跟过饥饿，其实我下乡以后没第四年我就大病了。但我一直知道一件事，是我是属主的人，在哪里都好，我都是属主的，我为他干任何事都是光荣的，我为他活着一天，哪怕病在床上都是美妙的，因为他跟我同在。所以这里说，你我都有一个天召，我要跟你互相的提醒是什么？我巴不得你能知道，你今天不管在干什么，不管你有多高的职位，那个不是你的职业，你的职业必须是侍奉神。也不管你是多低微的职业，你不要自暴自弃，那也是在侍奉神。如果你我都明白我们有这个天召的话，你在任何环境中你几乎没有抱怨，有抱怨也不过是暂时的，你也不会羡慕，你真的不会羡慕，哇你看别人，你看几幢房子几辆汽车，不要紧，到天上都不能开的。然后第二件事，这里说到，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神的家了。我们这个呼召里边还有一个内容是，神要建立一个家。这个家是什么？保罗曾经在书信里边这样讲，是教会，就是永生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保罗在信里边就劝那些信徒说， 我为你们祷告，我为自己祷告，让我们可以知道说，在神的家中当如何行事，如何为人。所以今天你坐在这里，我坐在这里，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如果你知道这是神的家，你我就要十分的小心我们的言语，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行为，我们就要非常非常存一个敬畏的心，在神的家中行走。如果我们意识到教会是神的家，你我会爱这个家。今天很多基督徒活得在教会里边活得很不耐烦，常常说：“哎呦，人多麻烦多啊！这个某某某他又特别难搞，那个脾气也特奇怪。”所以我们常常看见有一帮人，他们就找几个同志同道合的人，他们就自己起了一个自己的团契，他们认为说这样更好，大家就不用吵架。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家里有没有吵架过，如果你家没吵架，可能你们家长是个军人，他不许人吵架。如果你家里有吵架，很自然的，对不对？有时候弟弟打哥哥，有时候哥哥打弟弟，哎，我三哥在这里，他小时候有时候挺吃亏的。但是呢，不管怎么样，都是亲兄弟亲姐妹，不管怎么样，你提起你的弟兄有什么困难，你心里会着急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今天对弟兄姐妹的际遇，一个人病了，又不是你痛，你不担心；一个人摔倒了，你也不痛，你没跌倒；一个人获奖了，你不高兴，不是你，那你我真的就没有家的感觉哦。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是要活在神的家里边。你如果是活在神的家里边，你知道你的身份呢，不得了的大。小时候我做梦，梦想什么呢？我如果长大能够学摩西当梦，当时我还不认识摩西了，不过我就想如果能当医生就不错。不过等到我得救以后呢，我真的知道不仅仅是当医生，不仅仅是做一个什么工程师，很觉得不错，就是我在耕田也很不错。因为我天爸爸叫我去干那个活，我就去干了。神的旨意其实很容易领会，也很容易遵行的。圣经一再，旧约新约都强调一个事，你只要听从我的吩咐，你不管在那里，我都会与你同在。这就是赏赐，这就是平安，这就是丰富。只要你我认定了我们是为着神的安排而在那里来生活的，你真的有缺欠了，我告诉你，你就可以跟天父要的，对不对？没有一个父亲叫孩子说你去做什么事，然后 不提供他力量，不提供他 金钱的，一定要提供的。所以我们只要有主的，照着主的意思。那今天我们在讲到主的意思的时候，不意味着一定要有一个什么很突然的声音出来，不是。 因为我们深信一件事是神的权柄统管万有，所以在你身边发生的任何一件事，哪怕看起来非常不合理的，你都可以把它当作是神的安排。好多世纪以前，有一个基督徒这么说，神的旨意并不是难寻找的。今天有些人寻找神的旨意，他不是看见神在凡事上都可以有他的主权，而是他心中本身有了一个想法，有了一个主张。假设你要去某某城市，但是你又很敬畏主，你说那不行啊，我要祷告啊，问问主说我能不能去某某城市或者去某某公司啊，但是呢，你心里其实你已经选定了，然后你就问弟兄姐妹，你很谦卑去找这个弟兄，找那个弟兄或者那个姐妹说，你为我祷告，我要去那个地方好不好啊，看看是不是神的旨意啊，然后那个人跟你说，我觉得那里不大好哎。然后你 找第二个，第二个也说我觉得不太好，让你走大概走了差不多十个，总有一个跟你一样，然后你说对了，这个就对了，我现在走在神的旨意里边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对神的旨意的误解。你以为神的旨意是因为你想了然后告诉神说必须这样就叫做神的旨意。你有没有听过有些弟兄姐妹这样祷告的？我是听过的，神啊，你必须医好某某人的病，你的名才能得荣耀，不然就羞辱你的名了。如果每个人都是这样祷告，其实我们都是婴孩哎。婴孩才有什么就要，你如果一个已经是要成为神的儿子，你必须在下边讲到的一样东西是什么呢？就在基督里边有份。我们不只是要住在神的家里，我们还要慢慢的跟基督有份。有份是什么？有份就是基督喜欢的东西你也喜欢，在你身上的所有的事情主也有份，你不是在单干，你不管去哪里，你不管做什么，主都有份。当然更注重的是有份以向主的性格。我们本来是蒙恩得救了，我们本来是一个已经有新生命的人了，也是一个有天召的人了，但是你我的旧生命会一直在你我里边呢，对不对？我常常跟一些年轻人讲，人的自我这个老生命啊，只要一天你还没离开这个世上，它就一天存在你的里边。你不要高兴的以为说我今天做成了，我今天完全是一个讨神喜欢，一点的一点的属世的东西属肉体的东西都没有了，不可能。因为那些极其敬虔的人告诉我说，你要天天悔改，直到你进入天门为止。只要我今天还没进入天门，还没到天上去，我就还有悔改的机会。我盼望你也能认清这个事实。但是我们要跟基督有份，是愿意主的成分是一天比一天更多的在你我的里边彰显，然后我们自我的东西是一天 你一天的减少。以前可能我一天要发上百次的脾气，那后来渐渐少了，变成几十次了，不过还太多嘛。那要求主帮助，能够越来越少。要发脾气的时候，你赶快对耶稣说，这个你能不能有份？如果主说他不能有份，那你最好就停了他，对不对？然后他还有一个在四章第一节那里说到的，我们有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所以就当委屈，免得我们当中有人赐福事赶不上了。这里有一个安息，而且有一句话很特别的说到这种安息，他说，所以我们要竭力进入那一个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就跌倒了。那安息就是什么事都不做，但是这里说你要竭力的去进入这个安息。后边他指出一条路，如何进入那个安息呢？他说到，神的道是活泼的，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是显然的。我们进入安息，不是叫你像犹太人那样的星期天、星期六什么事都不能做，一做就犯了安息，那就是人的工作带出来的安息。但是呢，主耶稣带我们进入的安息是很清楚的，就是一切他都做好了，救恩他也做好了，你的生命成长，他放他自己的生命在你我的里边，自然要成长的。然后呢，你如何能够安息呢？这里讲出一个道理，就是你把自己摆在祭坛上，圣灵会用神的话来剖开你我的心思和意念，连深处最隐藏的圣灵都能告诉你，都能叫你被显明。一显明呢，我们就被纠正，我们就顺服神圣灵的工作。同时呢，你我只有个责任，就是不要自己动手。我们有时候要帮助弟兄姐妹，整天动手帮他，其实自己只有圣灵能做。如果你想帮弟兄姐妹或者帮助你自己，你会把自己搞得变成一团糟，而且还没有用。你只要把自己交给神的主宰的权柄之后，然后呢，就像诗篇所讲的，你就拴在祭坛那里， 不要跳下来。很多时候我们情绪激动的时候我们就奉献，对不对？主，我把自己奉献给你，我一定要听你的吩咐。然后呢躺在那里，躺没多久呢不行了，自己跳下来，还是去干活吧。那我们就常常会这样让我们的安息被失去。因为以前这个祭性一放在祭坛上呢，那些祭司啊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他们必须照着他们非常熟练的使用这个刀来把这个祭性剖开。但是剖开的时候他不是把它砍碎，他剖开以后把它重新放回像一个的羊一个的牛一模一样。所以一个受圣灵工作的人，外表看起来他还把你摆得好好的，但是你里边已经被分开了，很多的东西已经被圣灵工作过。圣灵是用神的话来刺入跟剖开你我的状况，然后你我呢就在那里不要逃跑，他就做成他的救恩。所以他说叫我们要竭力进入那个安息，就是不要挣扎，不要逃跑，然后你能看见神会做奇妙的工在你我的身上。所以说完这样一个呼召之后，有一个天召，有一个家，有一个安息，要我们竭力去进入。他就有一个这样的警告，在下边的警告就是有福音传给他们，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跟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他就警告我们不要被罪迷惑，以致心里刚硬，不要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所以当他说到第二个的警告，神既然有这么多美好的应许呼召再给你给我，我们要用一个简单的信心来进入他给我们的这些的祝福和安息。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不管你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愿意对主说，我愿意把自己交给你，我愿意让你做成你的救恩在我身上，而且把我的一生交给你，让我成为一个属天的子民，让我能够进入神为我们安排的永远的安息。我们低头祷告。主，为着你留下这些宝贵的话语在希伯来书里边，主，我们真的求你自己的圣灵在这个世代帮助我们，因为当这个世代充满了各种各样奇怪的声音的时候，让我们可以听见圣灵仍然对我们的心在说话，仍然在这个世代你要呼召一般的人是能够跟随你的声音而离开世上的许多的常累。 能够听见你的声音而起来，来奔跑这条属天的呼召，来成为你自己的家，来进入你为我们预备的安息。但愿主没有一个人是因着不幸的恶心而失去那么大的福分，愿主的话藉着圣灵在每个人心里来做工，刻进我们的心里，得着我们的心能够完全来归向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弟兄姐妹平安。